上来说，然后我们大家互相聊嘛，哎呀，这个一个人讲啊讲太没意思了。这个老师来学这个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这说，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呢，就不知道大家要听什么，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二祖和老人的他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互相之间的认识有不同，对同样的文章有认识有不同，哎，这样讨论起来才有意思。要不然我自己光说我自己的那一些啊，我自己没有什么要说的。上次说到这个，上次就是学人来问这个禅宗之法义如何，然后二祖在回答的时候呀，对吧？啊，我们现在常流传的这种，基本剩下就是禅、静、密这三个宗派了吧？基本上就剩下这三个了。然后净土宗的一点点，然后密宗的一些，然后禅宗的这一些，大概都说了一下，什么净土宗呀、密宗呀，他的那些乖要啊，也有提及。然后就最后说到这个禅宗这地方了。禅宗这地方上节课就是郭老师把那个从禅宗学人的角度，什么样的学生呀，或者什么样的学人适合来学习禅宗呀？哎，这个也有各个的这个根器呀，或者是资质呀，这方面都有不同的差异。就是学净土宗有净土宗的这一波波人的这个特点，我们不要说根器啊，或者说什么，就说特点吧。他不说是上根中根下根，就说是他有这样的特点。学净土宗的人，他有一些这个共同的特点；学密宗的人呢，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学禅宗的人呢，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这才有法门的不同。就是禅宗的这个特点上，他的学人大部分是什么特点？就二祖也说了一些，二祖把这个学人的这个特点说完，然后又紧接着说了这个所言的师资，就是这个学习啊，不光是学人自己的事，也有和师资有关。就说是学人和师资恰到好处的时候，这对于学人来说才有益处。如果是只有学人在那一个人摸索盲学瞎练，身边也没有善知识。没有善知识，或者是没有人来教导你，没有人来提点你、提醒你，那你的那个路呀，可能是歪路会走得多一点，歪路会走得多一点。当然也不一定就说是所有的一个人待一个人修行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出头，不是。就像那个我们的永嘉大师，他也是自己在那读《维摩诘经》开悟的。他读《维摩诘经》开悟之后呀，他也是没有旁边的人，也没有指点。但是呢，就说是六祖的那个弟子玄策过去的时候遇到的时候，他们相谈甚欢，就发现这个人见解还不错。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师从何人呀，然后就问这个永嘉玄觉，那个永嘉玄觉说，我就是读《维摩诘经》啊，突然明白了一点，然后现在觉得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这个玄策大师就给他指一条路，就是让他去到六祖那地方。六祖那地方去，其实就是印证你的这个天然，你无师自通，这是天然外道。其实天然外道意思就是让你啊有个依靠，让你有个依护处。你不能说是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一直在这个世间。虽然你是这个在这地方读《维摩诘经》，明白了，那你就是这个地方的善知识，肯定是必然是。但是呢，你不能一直一个人在这儿，就是他也有一个这个世俗的这种，为了这个佛法的弘扬啊，它有一个世俗的这一套东西在，也就是说是你这个是认祖归宗也好，或者是你找一个依靠也好，这样都有益处，就是对后面的这个学人来学习佛法的时候都有益处。就像当时的林济，他的师父，他临走的时候，他师父让他说是拿着这个先师的这个柴白戟，哎，那你就拿去，就是表信，就说是法位传给你林济禅师的。灵机禅师就是说，哎呀，这些东西不需要，试着将火来，那你就把火拿来一把火烧掉就可以了。哎，这个师傅就知道呀，师傅就是我给你这个，不是说是给你印证，说你开悟了，说你可以开蒙利派了，当开山祖师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后来的学人太差劲了。这些学人呢，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他就觉得你这个说的是不是符合于佛法呀？是不是有师承呀？是不是正知见呀？他不明白呀。那你拿个这个信物去就表信，有这个信物呀，这个四方学者他就不会多舌，他不会去诽谤你这个说的不对，或者说不会对你们失去信心。这样就是世俗人为了后来的学人好，所以这就说是 这就说是他也要去认祖归宗，就是大概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是在这个修学的过程中啊，必然要有师资，必然要有师资，没有师资这个还是比较难。所以二子在这地方就又说了这个师资的这个一些特征嘛。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所从之师则难言之矣，就是这个师。这个坐在师位上的这个呀，其实很难说。就是虽然有时候说是他坐在师位上了，其实就是他和学人呀有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互相学习的过程。就是这个灵力的学人呀，他逼迫着师傅呀，就会更进步。这必然是这样。就是像那个岩头呀，像岩头治愈这个德山，岩头当时就是他参访的学者太多了，他在洞山底下也待过，在这个还在谁底下待过，但是他就是说是后人评价他就是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啊，他在洞山底下参学过之后啊，他就不肯洞山，那是岩头的这种特点。他为啥不肯洞山啊？他就后来说洞山好佛只是无光，哎，他就说是洞山是这种风格这种特点。他就这时候也就是说这学人其实能把这个师资的这种问题或者说他的特征能看准确，哎，这时候师资也有互相借鉴的余地，也有互相进步的余地。他在德山这地方也是一样呀。德山这地方就说是幕后聚这个有名的公案，他就是大小德山不会幕后聚啊。哎，你们两个都不会幕后聚，就是因为这个的因缘，以这样的因缘，后来这个德山在后面的三年之中说法的时候，就跟这一生一天所说的佛法都不尽相同了。不尽相同，也就是这时候啊出来了灵力人了，有这个灵力人，这个师父的这种教法才可以传下去，才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灵力人啊，师父也有可能说到那么透彻，但是呢没有人能信入，没有人能信入，难道这个透彻就放在这地方要建立吗？也不需要，就是证明学人不需要，学人不需要那就算了。也就是说有这个灵力人啊，这时候师父的这种灵力才能衬托出来，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说就是站在师资的这个角度上啊，这个很难说。有时候学人是利于师，对，有利于师资，有时候师资呀也是有利于学人，就是互相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也会有以下的这种几种资格吧，待一必具数种资格如下。比如说是第一，能观机者，就是能观学人之来机，就是看他是什么心境，看他落在什么地方，看他是什么见解，看他契合于什么法门，这都可以看到。就说是这些学人呀，一开口呀，他是什么心境或者什么知见什么认知，大部分都能知道。就像我们学心中心一样，我们学心中心聊多了就也能知道，就是这些学人呀，他打个三五百多，一开口的那个落处也有，就是你能看到他那个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但是呢，就是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能说是一下子就说是到位，都不可能。所以说是这有一个方法，有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个一千座之内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转化过来。都会慢慢转变过来，所以说这个不是就是一蹴而就或者是一厢情愿的事，这就是慢慢的一个时机的问题。所以说是有些这些问题都能看到，这就说是能观机者，能观学人的来机，能看到这个学人的落处，能看到学人的落处。不光这样，第二个还能是不拘于法者，就是也能知道，就是这个能观机者这地方呀，像林济啊，他们就是。后来就说到这个四宾主，就是有些是这个，有些是宾派主，有些是主派宾，或者是有些是这个主派主，有些是宾派宾，这个都有的这样的特点。或者这个另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关系的，就说是有时候是夺人不夺境。有时候是夺尽不夺人，有时候是人尽俱夺，有时候是人尽俱不夺，就是你太牢牢的执着于我的见解了，我自己的见解，我自己的认知了，这时候把你这个间接认知打掉，这就是夺人不夺尽。有时候是什么啊，你太注重那个境界了，修行过程中出现这样的境界那样的境界，这样的化空那样的爆炸，太注重到这个的上了，他就把这个警戒夺掉，就是你太着相了。这时候告诉你，凡所有相皆属虚妄，把你这个妄想执着也给你打掉，这就是夺尽不夺人。有时候人尽俱夺，哎，这时候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凸显出来了，哎呀，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到这地方不要以为不会被夺，也会被夺掉，怎么样，你还有一个临知之心在，还有一个临知之心在，这个临知之心这就是慎惰，这就是窠臼，这就是巢臼，你坐在这地方也是不明解脱，也解脱不了，所以说到这地方再说什么呀，有什么临知不临知，有什么开悟不开悟，见性不见性啊，见即是性，更见可何性啊，你本来就不从壁上给我说什么开悟呀，哎，这一类的话就出来了，这就是人尽俱夺，有时候呢人尽俱不夺，都不夺你，都不夺你，就是你自己去用功吧，你自己去用功吧，没有我教化的余地，没有我说教的余地，没有我给你指路头的余地，通通都没有，你自己去用功，不能说是不用功，一直在依赖，或者是一直在依赖，或者是这个靠着这个老师在这怎么样怎么样，那没有用，那没有用。所以说有时候人尽俱不得，都不得你，你自己去努力用功，努力用功。也可以说是有时候这样，就是这是主开主了，到人尽俱不得的这个地方，就是主开主，他的这个见解已经扫得很光了，他也很透彻，也很灵力。这时候呀，就是师子之间互相惆怅就可以了。所以说是人尽俱不得，这就是能观机者能看到学人的来机。这是第一个，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是什么？能不拘于法者，就是不拘于你任何法呀，不拘于你任何法。有时候或喝或棒都可以，或言教或教理都可以说，不是说是一直在那，好像说是打击分转语，一直在那转个不停。那转个不停就是不定嘛，就是不定，没有定力嘛，一直随着这些学人的这些在转，这就说是不是那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说是该怎么说就怎么说，需要你说教理的时候就去说教理，需要你下棒的时候就去下棒，需要你行贺的时候就去行贺，不是说是一直抱着个贺，一直抱着个棒不放，通通都不是。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抱着，这都不适合于学人的来记，都不是适合于学人的来记。就是说是你不是有一个方法放之四海皆准的，就是那个临机棒得山鹤的时候，得山鹤的时候也不是见学人来就鹤，见学人来就鹤，没有用，没有用。你看他怎么说呀，有一个居士来的时候，他就是个达官贵人，那个就是身份很高，他就来问这个德山禅师，就说是，哎呀，这个他从山门里面进来啊，就说是我学习佛法，这从三个门里面呀、啊，要从哪个门里面进呀、啊？这听起来好像是打积分、打转语。这个德山禅师回答的很老实，很老实，就是回答的很贴切。他说是，哎呀，你从信门入吧，你从信门入，就是三门从哪个门入呀？你从信门入，你先信了佛法再说，你先信这些祖师言教再说，你不要说是。不要说是在这不信佛教，你都来不信佛法，我再给你在这给你多说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呀，都没有用，都没有用。所以说是这地方呀，祖师的机运是很活泼的。你如果但凡这地方起的机运不活泼，或者说是有所著作，那在那个机运上有所著作，那都不能称之为大机大运。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踢得越干净，扫荡的越干净，那个本体上的认知越透彻，本体上的认知越透彻，起的妙用越灵妙，这样才能起大吉大用。就是不是在那有丝毫的挂碍挪腾的那种余地，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心境都是在这，就像老人打的那个比方一样，揣着棉袄过这个机井丛呀，好像冬瓜一片西瓜一片，不是挂在这地方就是挂在那地方，总有一点点挂碍，不是挂在这地方就是挂在那地方，总是有挂碍不得透脱，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修学过程中有一个必经的路。但是呢，就说是要说是正体取用，要说是起大吉大用，那这些都应该扫荡干净，扫荡干净，要不然你那个机运一点都不灵活。这就是能不拘于法，不拘于学者来需要什么法呀，该需要给他一个什么法就去给他一个什么法，这时候说的也不一定就说是禅静密，不一定非要说是让他适合学禅宗就去学禅宗，适合学密宗就是学密宗，这时候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时候说的是师资的这种表现，师资的这种作略，他的作略是不拘于你，不拘泥于任何一法的，这就叫不拘于法。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能得学人信任，有些学人呀，师资和学人之间这是有因缘的，不是说是哪个师父他偏心呀，也不是，就是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师父都是无差别对待，但是呢，就是说是人和人的缘分有厚重深浅之别，有些人他就是因缘生，你不用说任何东西，不用说任何东西，不用耳提面命，也不用众生教导，通通都不需用，不需要，他就是信你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就是因缘， 这就是因缘。所以说是以很这个能得学生信任者，能得学生信任，这就是师资他的平时的这个作略中，一个是作略中，一个是正量上，一个是作略中，这些啊都很圆融，都很圆融，这样才能得到学生的信任。要不然有些这个像这种我们那个公案里面记载的，像那些分身颠倒之类的呀，那就很难得到学人的信任。那能信任那两个的那样人的能有几个呀？没有几个，没有几个。不要说是这样了，就像我们的马大师吧，我们的马大师他是悟道了呀，他悟道了之后他就回到他们老家，回到他们老家他就说是他们的老家的这些老乡们呀还叫他马簸箕，因为他父亲以前是编簸箕的，就是给他起个小名叫马簸箕。然后大家就说是哎，这个马簸箕回来了，哪会对他说的有所信入呀，根本没有信入，只有他那个嫂子，只有他那个嫂子对他还有点点信，还有点点这种信根，有点点信根。然后马大师就给他教了一个方法，就是摔着这个鸡蛋，一直开这个鸡蛋，一直开到有一天这个绳子突然间断掉了，哎，他的嫂子在这地方悟到了。也就是这个师资和学人的这个性根呀，这是立生多劫的这种因缘，不是说是你在这说的很正确，说的很对，说的很透彻，他就会信你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说是，这就说是人家说呀，学道不成道不还乡，还乡道不成呀。你就成了道之后，最好不要回到自己的老家里面去。为什么呀？怀你如果回到自己的老家，这个老这个你悟的这个道呀，吃不开，是怀道道不香，怀乡道不香嘛。这个街旁洗衣婆坏我乳儿名，就是那个水边溪水旁边的那些洗衣服的老婆婆呀，他们都坏我马簸箕，还哪有一点祖师的样子呀？没有一点祖师的样子了，没人来信，没人信这个。所以说学人和祖师之间的这个信根呀，也是因缘。所以说是要有这样的信任者，他这个法才能传下去。第四个呢，就是资望具足者，不光说是所证之透彻，那个平时的行住坐略、行住坐卧，这些都是唯一之中，都在唯一之中，这样就说是适合于学生，是不是说是他非要做这个样子，是学生非要有这个样子他才来学呀？就像我们呀，看着这个人好像佛样，看着好像很庄严，说的也很好，说的头头是道，哎，这个人我就愿意去跟着他学，因为他是一个有资望的，他是一个有名气的，好像是大家都认为他说的对，那我就跟着他学。如果这个人一点点名气都没有，又邋里邋遢，又这个平时的这个行住坐卧啊都不注重，这些也没有任何威仪，好像看着就跟一个破败，这个比较破败的这种样子，就谁来去信你啊？没有人来信你。就像那个赵州老和尚到那个岁数大的时候，他就根本在那个地方啊很艰苦。赵州那个观音院的时候，就在那个河北的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就哪有什么寺庙啊？没有什么寺庙，就住在一个破草房里面，吃的也没有，睡的也没有，连这个像样一点的这个佛像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谁来信入呀？没人来信入。虽然说他很人称赵州古佛，有几个人在这地方信啊？没有人来信。直到后来的这个燕王和赵王，哎，两个人要打仗了，发现这个城里面有瑞相，别人也能看到有这个瑞相，觉得不应该攻这个城，然后就找到赵州老和尚这地方，哎，找到赵州老和尚这地方，就是他们问，就是是这个人王尊业啊，法王尊业，就是我是人王呀，我这个燕王赵王我是人王呀，人中之王呀，这世间的这地位已经到极泽了，那么究竟是我尊贵啊，还是法之中的这个法王尊贵啊？赵州就说是你为佛来啊，你为法来啊，还是为什么来啊？你如果不为法来，那就是法王尊贵，你如果不为法来，那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哎，这个燕王就觉得在这地方说的，就在这地方啊，就信入拜为他的弟子。这时候后来才有了赵州的观音院之类的，才有了这个后来赵州的那个好像看起来很辉煌的气象。就说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他那些弟子把他衬托出来，因为没有人，他如果太破败了，就是说没有人来信他，一个老和尚啥都没有，门齿都只有一颗，那谁来听你的？没有人来听你。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资望具足者，这样就是师资和学生之间互相才有点益处，要不然没有这四点不具足呀，那他可能就说是 他的这个正量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就说是他的这个弘扬佛法上，他会有一点不足，有一点。这就说是，其实这都是世间的这一些事儿，世间的这一些事，是我们学人呀，我们学人非要在这地方计较，是我们学人的问题，不是师资的问题。这就是这个从师资的角度来说的。然后师徒相互者，第一在缘，缘由埋始，不可强求。就师徒之间呀，有因缘，有因缘时节的这个事情，不是说是你非要强求这个人要跟着来，你来学，或者非要给他教什么东西，也不是这样。就是人和人的因缘都有差异，有时候他可能这一个时间段他来听你的，别的时间段他去听别的，就是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有适合于自己的这个因缘时节的这种东西，不是说是非要强求。所以说学人的在这个地方，站在学人的角度呀，就说是能需要能他能听到听进去什么的时候，就给他说一点什么。如果听不进去的时候呀，也不可勉强。所以那地方就说是，这个菩萨给非气众生说法是说甚深法是为菩萨谬，就是他和你的这个机缘不成熟，他也不是这样的根器。他也不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这个极则式，那就不必强说，这就是因缘不具足。第二个呢，在于互信，师徒之间互相信任，师徒之间的这种信啊，就说是信其根气之何种程度而受之，此为最难。若欲不堪受者，过受比反生疑而不信。就说是这个师父呀，要了解到这个徒弟弟子之间的这个他修法修到什么程度了呀，或者他到什么阶段，他心态到什么阶段了呀，他的挂碍在什么地方呀，这些要观察清楚，观察清楚才能用适度的方法，合适的方法引导学人。如果连这些都看不清，连这些都看不清，那就没办法教导学人。所以说这是最难的，最难的就是观察到学人的这种不同程度。如果遇到不堪传授者，就是有些人呀，他明明是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大乘教义，也没办法接受解脱这一件事，你非要给他说这个无生法，非要说究竟真实的这种一佛乘的这个教义，那么就是没有必要。所以说是过受比反生疑而不信，哎，到这地方他反而生疑了，不信了，就是不信你这个佛法了，我根本不信你这个方法了，你这说的就不对，因为他不契合，他不契合呢，他就反过来会疑呢，就是疑自己不信还也就算了，就是更进一步，他有可能不信而导致诽谤，他会诽谤你，诽谤你说的这些，诽谤佛说的这些，诽谤佛法，这就说是遇到不开传授的，不一定要说，而双方是同受力阻，同受阻力的，就是说。师父在这教的过程中呀，有阻力，那学人在学的过程中也有阻力，也有阻碍。就是说我只能说你能听得进去的，你能接受的，我不能说你不能接受的，我不能说你不明白意思的，这些就说是他没办法受益。所以这些都是啊，结束师法上的情见，这些都其实就是世间法上的这种，就是世间法上的这种圆融的这种程度。说的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都有各自的这种特征，各自的特点，这个都是在世间法上打磨的。这里面的奥理啊，难于不知者道，就是这啊，只有就说是有些人经历了其中的苦楚，他就说是养子方知父慈呀。古代的禅师就说是你养了儿子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师父有多慈悲。你如果没养儿子呀，就是你没有教导弟子呀，你就根本不知道当师父的这个心酸呀。当师父的这个呀，就是太心塞了。所以说是这里面的这种奥理啊，也难于不知者道，就是他没有经过这样的旅程，你没办法给他说，说了他也不信。就是这里面牵扯到不仅仅是这个解脱道的见解，他这里面呀，有这个世间法上的这些，世间法上的这个圆融的这些东西在这个东西。所以说故不拘论，至于师之与徒必十分尽兴，徒之与师必十分尽兴，越尽兴越得意。当然就说是与这个师父的这个地方呀，你如果观察到，哎，就说是人家藏密的这个学习的时候，他就也提倡这个，就说是师父和徒弟之间要互相观察。你要是拜我为师，你首先观察我3年到7年，你看观察，你觉得我这个行事作物或者我这个所说所做，符合你的这个期望， 和你能契合，那你就可以拜我为师。不光你要拜我为师，我还要观察你嘞，你还适合不适合和当我的弟子呢？就是我也要观察你三到七年，不是说你随便随便来磕两个头，我们就成了师徒关系，不是那样的。也就是这个解脱的这个事上呀，很慎重，很慎重。就是你依靠于师父的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我们在害地的时候啊，其实不怎么说这个，不怎么说这个，但是在禅宗的这个地方上啊，是绝对是如此，绝对是如此。就是你对师父的那个信心啊，就是越尽信越容易得意，师父所说的或者是那种作略之下，你才能透脱出来。要不然你老在那个情识见解里面计较师父这么做也不对，那么做也不对，打人也不对，骂人也不对，还喝风骂祖都不对，你这里面怎么得意啊？就没办法得意。所以说脱之于师必十分尽信，这个信呀很难很难。我们现在就说是信老人啊，信老师的这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就是微微的信一点，微微的信一点，都是这样。如果真正信到老人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还说什么修呀，还说什么正呀，这些东西应该通通都扫荡干净了。就是我们在这地方都是信的不具足，哎，那信的不具足呢，那就相应的有方法，这个不具足也不要紧，都是这样，信疑参拜。有时候信的这个程度呢，大过了疑的程度；有时候疑的程度大过了信的程度，那就把老人的这些通通扔掉了，管他干啥，不管他了，也不去修这个心中心法了。这就疑的程度大于信的程度了。哎，信的程度大于疑的程度的时候，就是这个心中心法，我还能坚持去修下去，还能坚持去修个三五年。哎，这就是信的程度大于疑的程度。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信疑参拜，这是人的特点。所以要做到这个十分尽信啊，很不容易。越尽信越得意。越尽信的意思就是，你只信师父，只信师父，只信老人。到这地方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个见解、自己的作略、自己的思智，这些思虑通通都应该扔掉了。就是哪有我呀？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你的那个我知我见，通通都已经扔掉了。这时候应该只信入老人的这些见解。这时候。就说是你完全和老人的能契合上去，这样才行。如果我们都是有自己的见解，认为这样好那样不好，或者这样说的透彻那样说的不透彻，这都是我知我见。所以古人说事物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就是你的那个意识思维啊，你的那个见解啊，不值得可信，没有一丝一毫可信的余地。所以说是把自己的见解，把自己的认知扔得越远越好。扔得越远，你在祖师这地方呀，越能契入。也就是说，再回过头来，祖师的见解就是你的见解，你的见解就是祖师的见解。这时候就是心佛众生，哎，这个，这时候就是知道了，立传承祖师与我心无二无别，果真是无二无别。你所说的行住坐卧也与祖师无二无别，哎，这就所说的是尽信，这样才能得意。所以禅宗的这个下手的方法呀，就是。也有不同，他下手的方法是先不开这个切勿先看语录等书。他们下手的时候一步一开始不拿这些，因为为什么说啊，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进入到禅门之中了呀，他就是把这个佛教的这些三藏十二部的这些义理啊教理啊都研究白了，什么世间的这个儒家啊道家的也都研究白了，还没有一条路，还觉得自己心里面就是不踏实不落底，总觉得有个事儿隐隐糊糊没有解决，这就是解脱的这个生死大事没有成败掉，这个事情没有成败掉，但是呢，他又无可奈何，好像这一切祖师的言教也开过去了，这个佛教的义理也开过去了，也能知道，也能说到究竟处，但是呢，心里面的那个事情啊，总是放不下。就像我们的二祖慧可，他就在出家之前啊，他就出家之前把这个世间法的这个。世间上流行的这种学说的东西，像儒家的道家的都已经研究很透彻了，就是他们这个氛围就是那样，从小就是学这些东西的，他把这些都学来了，发现这也不是吉则呀。他后来又出家了之后，出家把这个佛教的教理也学来了呀，学来了觉得哎，心里面还是不落定，还是不踏实，那没有办法。达摩祖师在那面壁九年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嵩山有这么一个老和尚，哎，他就说是，那我就去到他那里地方去吧。他心不安呀，就学了那么多，把佛教的教理都学透彻了。我们说是大开元解吧，我们不说是大开元解吧，起码是政治政见已经有了。但是呢，到这地方不顶用，就是到生死的这个事上呀不顶用，所以他这地方心不安，他就去问这个 问这个达摩祖师如何安心，然后这样才能一言半句之下才能有所入处。就说这个一言半句得来也不容易，达摩祖师也不是轻易告诉他的，你在这地方，我从西天而来，我那么历尽艰辛跑上来了，你这么轻易就能听到我一句话，不可能，你就在那立着吧。就是下大雪，雪下到什么程度，雪下到没过膝盖了，达摩都不看一眼，你不是这样的根基，你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法。就我这个法呀，不是为了让你来多一点的知见，多一点的学问，多一点的知识，通通都不是。我这是点石成金法，这一块石头我在这一言半句之下，它就能成金子，就是这样的妙法，这是真正的佛法。所以说这是为妙法嘛？到这地方不是说是轻易给你教导的，你没有说是一点点毅力，没有说是一点点这个。没有一点点这个用功，没有一点点这个至诚的心态，哪会给你把这个传给啊？不会给你传给。所以他就在这地方立到大学里面立了那么久，他也不动，就这个诚心啊都没有打动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说：“你立在这地方干什么呀？你赶快回去！你在这地方立着干什么呀？要表你自己觉得用功了呀？你表你自己的苦心了呀？你在这地方觉得自己受苦了呀？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那就割掉自己的一条胳膊，那用来表自己的信心，表自己的诚心。哎，就这样，达摩祖师才说出一言半句来，要不然这九年都不说话。为什么呀？因为没有像二祖慧可这样的人，就是他那个生死的事情太着急了，没有办法了，只有到这地方，就好像那个病急乱投医一样，他这个病已经病到膏肓了，他没有办法了，只能找这个达摩大师来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所以他这地方付出一切代价都愿意，所以说这样的人才适合参禅，就是禅门中多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在这地方再来给他说这些语录呀。说这些这个公案啊，没有任何意思。他不在这地方，不在一言半句下，不在这些语录公案上深知解，不需要。他需要的是真正能解决生死大事的这个事儿，这个方法。所以说是这地方没有必要给他一上来让他看这些语录公案的这些书，就这个疑情或者就治学人的疑的地方，或者学人问题的地方，能一言半句之下豁开，那就豁开；豁不开，那你就去参法头，那就是孜孜不倦的用功。就这没有多余的事。所以说是禅宗下手的方法，也不是说是先看这些语录等书，画虎不成反类犬，就这里面学的太多了。就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描摹画样，觉得这是积分，那是转语，根本不像，什么积分转语啊？人家禅师间没有这么多事儿，我们这地方有这么多事儿，认为答上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觉得自己还满心高兴的，觉得这个地方把别人为难。呆住了，其实根本不是，这就叫画虎不成反类犬，就是这些语录公案太多了，好像自己说的那个话也是和别人说的话一样，用的也还挺恰当，但是呢，他就不是，这就是似则似，是则不是，是则不是。就是最开始也不是说是让你一下子就上来看这些语录呀，这些书，盖此等书者乃悟后之参政。这个书记载的是什么呀？记载的就是历代的禅德他们的作略，就是这个作略不是学来的，这是他悟后之后启用，这就是向上一着千身不拆，这是他启用呀，他起了之后的妙用就是这个样子，像马大师他的妙用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人家有大吉大用，像那个黄檗禅师啊，或者是这个德山呀、临济啊，你看他那个鹤呀，他那个棒，这是人家的用，不是来说这个正体的，是说他能有这样的手段作略。所以说这是悟后参政，就是悟后的时候你来比较什么呀？哦，这些人还有这样的作略，他在这地方有这样肘后有福，古人就说是肘后有福，你这个就是个后肘上贴了一道福呀。形容你这个作略很超凡呀，顶门巨眼，肘后有福，你是这样的人呀，看这样比较你自己的作略和古德的作略还有什么差距啊？哎，这样用来猜证的，不是说是看一下他证到什么地方了，不是说是看一下他证的是什么东西，我证的是什么东西，不是比这个所证的东西呢，就说是所有人证到的东西都没有差异。我们现在打开本来见性了，或者是一念顿时认识到了两了分明灵智之性，和历代祖师和诸佛认识到的这个也没有差异。所以说是见无差异，但是呢证有深浅，也就是这种起的这种机用上呀、啊、有大小，也有不同。 也有不同。这就跟那个这种祖师的这种风格，我们所说的风格呀，或者是作略呀，他们都有不同，也都能看出来，也都能看出来。所以说是这是悟后来猜真的，比较力量之书，就是比较一下力量，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作略。人家在那喝佛骂祖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境？你能不能做到这样？你如果做不到这样，你心里面还有挂碍，就努力去用功，努力关照，努力关照，就证明自己心不空净。人家那个禅师呀，把历代祖师把这个诸佛菩萨的名号写在这个裤裆里面，哎，你这样的作略你做得到做不到呀？你在这地方透得过透不过呀？你是不是这样心无挂碍的心态啊？你如果不是这样心无挂碍的心态，那就急需保证，急需保证。这地方不是说你悟的不对，是说你这地方急需用功去保证，就证明心里面有所挂碍，有所执着，心不空净，是看这个，这样地方才说是力量。就是力量的大小在于什么呀？在于心空净的程度。你心空净的越程度越干净，那么力量越大。力量越大的意思就是起的用越广。你的心越不空净，那就是左右挪腾，左右挂碍，这时候呢起的机用就小，力用就小。这就说是不是说是从这个地方来看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开悟，而是说是旁猜，看他样的作略是这样，我们的作略是这样，那相比而言人家的力量力度会大一点。就是禅宗的书呀，是用来盖这个的。当然禅门里面的书太多了，有些也是仅测用功的。比如说我们其实不怎么看呀，那个禅观测进呀，禅观测进就是完全是讲用功的，完全是讲用功的。就是历代那个禅师啊，我们看到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多数时候就是一言半句下忽然豁然开朗呀，明悟真心啊，都是这样的记载，就是记载的比较简略。但是呢像禅观策进这样的，他就记载的比较长，他就说是他从啥时候，从多少岁到多少岁，在这个禅师家他是提的什么一个仪情，提的什么一个话头，悟到一个什么境地。这个景帝呢，他不说是没有所悟，他也有所悟，有所悟，但是到别的那个师傅的那去，别的师傅呢一说一个话头，他又成疑了，又疑惑了，哎，这就接着又猜。所以古人在这地方用功的时候，用到头面具种呀，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卧不知卧呀，或者说是到那个倒挂莲花上打坐呀，都在这里面记载。就是他用功是极为刻苦的，极为刻苦的，不是说是轻轻松松说个一言半句就在这言下无道呀，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轻松，没有那么轻松。所以就是宗家的书呀，也有好多记载的，都是各种类型的都有吧，各种类型的都有，都可以看一看，都可以看一看。所以说是并不是说拿宗家的语录来借鉴自己有没有开悟，是说是旁猜自己的，比较自己的力量，看自己的作略，是用干这个事的。所以说这就说是师徒之间的这个互相一个信任，或者互相的一个缘分。这就说是师徒之间互相的关系。再一个就说是禅定坐香呀，他禅宗的这个呀，也和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其实是说是以禅为体，说我们的见解，说我们的宗旨根本是打开本来见性，这是以禅为体，就是说我们都是求明心见性的，是为了这个事。那么只有宗下这个禅宗门里才是为了明心见性，才是为了了生脱死这一个事，其他的门里面啊，不一定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和禅宗是相同的，我们说的知见，我们说的认知，都是禅宗的这一套，都是禅宗的这一套。但是呢用的方法不是禅宗的这一套，用的方法是密宗的这一套，就是结印持咒，结印持咒，用的是三密加持的这种方法。那么禅宗的方法呢，它就有禅定坐香，比如说打禅期呀、打坐呀这样的方法。刚开始初为摄心，心难于一，随即以化头。就是刚开始打坐摄心，我们打过坐都知道，我们呢说是只关注咒语，你只关注咒语的时候呀，就知道了这个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就是那个心啊，七上八下，乱七八糟，你要把这个心专注在这个咒语上啊，都比较难。但是呢难也要专注到这个咒语上，就是没有给你多余开口子的余地，只有这一个咒语，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妄心，不管你有没有妄念，不管你出现什么境界了，不管你提得起提不起，你只管这一句咒语，就这一句已经很简单了。就是因为这么简单，但是呢我们老是多事，所以会找出各种各样的事来。这时候突然打妄想打走了怎么办呀？ 突然这个打哈欠了怎么办呀？突然打喷嚏了怎么办呀？这个咒语该放在什么地方呀？放在心上呀？还是放在耳朵上呀？还是放在脑子上？这都是多事儿，就一句提起咒语就这么简单，非要闹出这么多事来。所以说是我们这种多事多习惯了，多事多习惯了。所以说是这是我们的方法。那么禅宗呢也是这样，最开始他就是为了摄心，他摄心有自己的方法，他用什么方法？就是既然那个心啊很难专注到一个地方，那就专注到一个话头上。专注的一个话头上，这个话头呀，刚开始也不一定提起来，就是这个对于话头这个事呀，就是是那禅宗的那些大德们呀，也有，就是以前对这个猜话头的这个怎么去起话头，这个可能说的不会太多，但是现在的这个禅德们，他对这个怎么去提话头啊，说的会有多一点，就是他打禅期的时候，不会说是一上来就给你说是让你提起一个话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大家都一上来都不知道话头在什么地方，很难提起来，那就先打坐，让心摄归于一，或者让心静一静，让心定一定，这个过程中呢，逐渐来教导你，逐渐来引导你这个话头在什么地方。这时候给一句话头，哎，这时候好像这个话头能提起来了。这个话头提起来的时候呀，是似有似无，若从若往，好像有，好像又没有，好像有这回事，好像又没这回事。就是这个背后呀，老隐隐约约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大家称之为话头。这就是它有一个过程，也有就是一直都在这个话头上，不在别的地方上。这就是老猜他就容易起话头啊，他这个话头一直提着，这样呢，他就是打个容易气入，就是一直在这种话头上，容易入定。这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定中。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刚开始心啊很难放到一个地方，那就用这一句话头来把你的心放到这个话头上，这就是宋朝以后的方法，这基本上是大慧宗稿才是提起来的，就是大慧宗稿提倡这个猜话头的时候呀，他也是应当时的情况，就是后来的那个丛林里面啊，他们住的那个丛林里面已经很少有人来说这个直直下就是悟道呀，当时的又再加上乱七八糟债乱啊什么的，这个寺庙里面人太多了，大家就开始念佛了呀，没有办法，就只能开始念佛了呀。念佛就说是这个禅宗的直指没有任何用了，那就开始这些大慧宗就提倡，那既然大家都念佛了，那就问一下这个念佛的是谁。哎，这就说是算是提倡了一些话头，把这个话头提起来了。其实这个呀，就说是大慧宗稿是这个灵济宗底下的弟子，到灵济宗底下就算是杨奇派还是什么，他是圆悟克勤的弟子嘛，就是他是灵济宗底下的这个。你如果再追溯上去啊，这个所谓的猜话头，其实还是他灵济门里面的这个事儿。就是他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这个话头呀，从这个黄檗禅师。从临济的师父黄檗禅师的禅心法要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里面，他就提到这个猜话头的事，只不过就没有这么明显，他就是你就啊怎么用功呀，你就二六十中呀，什么都不要着意，着意到什么地方呀，着意到狗子还有福气吗，无，就这一个无，一直挨到心头，一直这么着意，哎，用这种方法去用功，凡是的任何一切见解来了，无，提起这个无来，任何一切世间的事情来了都是无，在佛所有的这个佛事佛事佛知佛见来了也是一句无，就这么提十思，朝于思，夕于思，琉璃于思，颠沛于思，时时这么提思，才有气入的契机。所以说这个地方呀，就是参话头的这个事呀，是黄檗禅师在那说出来的，只不过说后来被这个大慧宗稿禅师提倡起来了，那时候有人来契入了，或者是有一大批人来从这个猜话头的这个地方弃入了，这就说是话头好像这个方法被传播开来了。这个地方呀，就是他提倡了话头之后，后来就是他又开始批驳，就是像其他宗派，其他就是曹洞宗，就说的最明显的曹洞宗，他不是猜话头的方式，他是静坐，他主要以静坐打坐，以这个方便，以这个方便。这个呢，就是后来的这个人呀，越来越不行了。就是静坐的时候，老守在那个黑窟窿里面，守在那个黑窟窿里面，就落入意识之劫。所以大慧宗稿禅师这地方就是静默邪禅，就是说的是曹洞宗的那些学生，其实也不是说曹洞宗，是说曹洞宗里面那种默守静默的死守静默的这一批人，给他们说，你们在这地方没有出路，都是邪禅。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说是他在这地方提的话头。来说的这个话。 修心中心法开悟的人，你了解有几种不同情况？嗯，我不了解。一种情况是大家经常说的一念不生灵知凸显，这不是大家说的，这是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行，这时候显现出来了，然后再归无所得。你了解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嗯，你说的这个我不大明白你要问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凸显了，然后再归无所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你先契入了，认知到这个灵知上了，认知到灵知了，再把这个灵知扫掉，是这个意思吗？其实这样就已经错解了，已经错解了。真认知到灵知的那个地方，灵知就是归无所得，归无所得就是灵知，哪会是两回事呀？是你落了，你落了，你认为是有所得的东西，你认为这个灵知有所得了，那已经不是灵知了。真正的灵知的时候，它就本来是无所得的。这是我说的一点。至于说你说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情况，其他情况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了解的没有你多，你这个分的种类太多了，太多了。徐建新啊，这个好像以前好像来过，他你是打新中心做的，还是过了签做的？还是你是什么情况呀？你方便说吧。这就是宋朝以后才有了这样猜话头的方式。那么自此一句这个话头呀，乃初级之开启法，就是刚开始呀，给这些初级学人，他不会用功，就用猜话头这一个方法，借以作引，意在言句，不是说是非要在着意在这个言句上。问一句念佛是谁，就在这地方思虑，在这地方推理，在这地方考虑这个念佛的究竟是谁，这地方已经就不是猜话头了，已经就不是猜话头了。就说是猜话头的意思，就是念佛是谁，你在这念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一念的时候，这已经是画靶子了，或者叫已经画尾了，这已经到尾巴上了。你看一下，你这个阿弥陀佛一念，这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光景，这究竟是谁，这才叫猜话头，就是一句话的开头，他话还没有出来呢，他这个头在什么地方，这就说是开这个念头起处，开这个念佛的起处，念佛的起处在什么地方呀，哎，就是这类似于话头，不是说是在这使劲思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究竟是谁念的呢，在这地方思虑来去，这就叫意，这就是说是在这个文句上做文章了，这就不在意在言外了。所以说话头这个事啊，是在意在句外，它是在言句以外。所以古人说猜活句不猜死句，猜死句的意思就是这个话它猜来猜去能破猜，它有义理在里面，义理在里面。比如说是猜一个什么呢，猜一个就拿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就是什么叫死句啊，狗子无佛性，有没有佛性啊，无，这就是死句。这个死句就是你在这地方死掉了，你必须在这地方死掉，你没有你活的任何一点点余地。你说是诸佛都说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到这地方不顶用，只有这一句话，只有这个狗子无佛性，一切众生无佛性，无，只有这一个地方，这叫死句。你在这地方猜，在这地这叫活句，你在这地方猜出来才会起妙用。你如果是猜的那个义理啊，这个话呀，最后能讲通道理，那就成了死句了，就是他只能这么解释，没有别的解释的余地了，你那个猜了没有用。所以说叫猜活句不猜死句啊，这就说是意在句外。那个钩子有佛性吗？无佛性。无佛性难道真说的是无佛性吗？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在这地方要起疑情，要截断你的妄想，把你的那个平时的那个逻辑思维或者平时的认知都要打断掉，把这些都要打消掉才行，这叫意在言外，这叫意在言外。所以说不是说是让你分析这里面有什么义理啊，没有义理可讲，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说非此一句中有何特妙法门，不是这一句里面有什么深奥的义理，通通都不是，这一句里面没有义理。钩子有佛性吗？没有佛性。没有佛性这有什么义理可言啊？没有义理可言。愚人不明所以，加以义中猜求，就老在这，什么叫义中求猜啊，就是老在这里面思维分别，意识分别，就在这分别这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不叫猜话头，这就不叫猜话头。老人说这就叫念话头，一直在念念佛是谁啊，念佛是谁啊，老在这地方想，老在这地方念，还不如直接念一句阿弥陀佛了，还不如直接支持一句名号呢。所以说是参话头也需要有这样的这个引导和一个这个就是也需要有这样根器的人，或者是适合于这样的人才行，不适合的那就算了。所以在这地方就是如果在意中求猜呢，拽加迷缘，就是你那个道理就算是能讲通了有什么用呀，道理讲通了也没有用。 这就是禅宗做禅的方法，或者是这个话头呀，这个话头的这种方法。就我们现在其实很少来说话头，因为这个话头的这个事啊，我们不了解，只能从这个祖师的著作里面大概看到这个门外看一看，有些时候看到像那个虚云老和尚他们的那些开示呀，或者说是什么体光老和尚啊，他们这个来国老和尚啊，他们打柴期的时候他们的那些开示，大概他们也有这样的就是引导的这样一个过程，不是说是一上来就来这个提话头。像那个本坏老和尚，他在那个广州那个什么弘法寺呀打柴期的时候，他也提话头，他就说是你们古人常提这个念佛是谁，我也提一个话头，我这个提念佛是谁，你们可能都不念佛，那我提个念佛是谁这样的话头就没有用，那我就提你这个说话的是谁呀，你这个行住坐卧的是谁啊，这就是人家提的话头。哎，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这是实行，你真实行去，这背后没有道理可言，就这是话头。那么做相时呢，以专用自利，故用力全在自己，重不得轻不得，过重则浊，浊易则远奢散乱。哎，这就是做香的时候呀，在那地方做一炷香，哎，做一炷香，这个话头呀，全在于自力提持。你如果提不起来话头，那就不行，那在这柴堂里面白份功夫。你如果提起话头来，提得太重了，太重了，就时时刻刻在这个绕话头呀，时时刻刻在思虑这个话头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太重了。太重呢，就容易导致散乱，就是那个心啊，其实狂想颠倒。如果太轻了，就是把这个话头似有似无也没有了，没有了，这就好像落入昏沉了。我们打坐的过程中其实常出现这样的景象，我们那个刚开始念咒语的时候啊，咒语似有似无也不在咒语上，但是呢瞌睡就来了，这时候应该睁开眼睛大声持咒，或者是用力高声，急速这个不要打瞌睡，不要在这地方昏沉，应该在这地方呀，就是只乖就是立马回到这个咒语上来，就是这其实是自己松懈了，这就是参禅的过程中也是这样，重不得轻不得，那么太重了呢就容易散乱，太轻呢就放弃的疲颓而入昏沉，就是疲倦了颓废了落入昏沉了，这时候就落入昏沉呀，很明显就是那个头呀低下来了呀，落入昏定了呀，或者等怎么之类的吧，就是这个在柴堂里面看到的时候都很明显，这就说是那些煎香的呀，他就会用香柏来督斥，就是一看到你打瞌睡了，哎，左摇右晃了，又头都低下去，低到这个腿上了，那就打你一香柏，让你惊醒，立马提起话头来，止其昏沉也。但是呢，这个容易发现，另外一个就不容易发现，那个心散乱的时候就发现不了，就是大家好像做的也很端正，好像看起来一直在这个话头上，但是呢，那脑子里面胡思乱想，心里面妄想颠倒。这个呀，就是煎香的不容易发现，当然也有煎香的，像那些守座呀，他们也有神通，也能看到你这个妄想颠倒。那个雍正皇帝啊，还是乾隆皇帝，他去打柴契，他去也去参加柴契，打柴契的时候妄想颠倒，被那个守座打香柏，他还没打昏沉呢，他在打香柏，下香之后，他就抱怨，他就是说，我都没打昏沉，你乱打什么香柏呀？这个手作人家有神通呀，他就说，哎呀，我没打你，你是皇帝，我怎么能打你呢？我看到有些人啊，正在胡作非为，正在这个乱七八糟，又跑到宫里面去干坏事去了，我在打那个人，我没打你。哎，这时候他一听，原来人家有神通呀，所以就是也能看到这样，也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打香柏来督斥，都有，不是说是没有。只不过就是这个比较难，心正松弛时呀，无法督斥，没有办法督斥，这没办法督斥，只能靠自己，靠自觉，没有办法，别人帮不了你了。打昏沉的时候，别人还可以导你一下，打你一香柏，那你这时候妄想颠倒了，谁来帮你啊？没有人来帮你。老师说让你截断，你能截得断吗？你不一定能截断，你不一定都听老师的。所以说是这地方，你只有自己用力，只有自己用功，你只有自己去截断它。参禅的时候只有自己去提起话头，如果坐下观照的时候只有自己海呸海断海听，这样截断妄想颠倒，这才是用功的路头。不是说是在这地方放任自流，没人管了，没人监管了，没人监管，修行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都不管，拿谁来管你啊？没人管你。 所以这就是若无法以督促之，故意提华佗为主，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督促了，那就拿华佗来提吧，你就提着华佗吧，别让自己打昏沉了，也别让自己散乱了，这就是这样。做香的时候呢，死守死贪，反物灵机，故必行香以调伏之，民走香。就那个禅堂里面，大家看过的话，就应该都知道，就说是那个不是说是一直坐在那里面一动不动，一打18个小时，不像我们信中心。如果我们信中心，你要是打气的时候啊，你坐在那，有时候不下坐也都没什么，你就一直在那这个坐18个小时，把这个一气呵成坐下来也不要紧。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有咒语啊，在这地方不会落入死寂，也不会落入昏沉，也不会落入散乱，都不会。我们是修密的，这地方只拐咒语，这样可以。但是呢，坐香的时候，如果参禅参到这地方呀，就说是你有可能是一直落在定境里面了，你也能坐18个小时。但是呢，这参禅不是为了入定呀。财产不是为了入定啊，所以说是不是以财定解脱呀，是为了不是从财定的路上走呀，是为了这个解脱呀，其实从别的地方走呀，所以说这地方入定就没有任何用，所以说不应该入定，应该死守着这个话头，死守着这个话头。你就是如果坐在这地方死财，你入了定了也就没多大用，这就说是还要起来行香，不要在这地方死财了，载物灵机，故必行香以调伏之。就是一个是形象的时候呀，就说是你那个这是用功方法的一个调整，你那个太死了就让你松一松，太松了呢再让你紧一紧，这就说是称之为形象或者走向的过程中啊，也各有差异。就是你不管是坐上的时候还是走向的时候，这个华佗啊都不应该失掉。为什么呀？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人家说呀，你如果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华佗上啊，你行香呀，越行越快。虽然好像行起来很快，但是丝毫都不喘息呀，就是我们跑得太快了，肯定是气喘吁吁，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一直在华佗上，你行得很快，你都不会喘息。这就是旁人呀，路这个过来人呀，他都能看出来。所以说是用行香来调伏。就是你坐在那地方，气血啊血脉啊不用行了，哎，这地方调伏，这也有行走这种让这个通畅，这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走至极速，你那个走得很快，话头一直提得很急，一直在这地方提着话头，那个走得特别快的时候，突然一个香板一打，你必须要停下的时候，这时候什么都万念俱灰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灵芝之性也会凸显出来，这就是昙花一现，这一香板之下，这个灵芝就凸显出来了。就这么一点点契机啊，如果能契入呀，就和这个禅期啊就没白参加，如果契入不了呀，哎呀接着参吧。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急速走香的时候，再一个香板立马让这个大家停下，是无空再起妄念。你这个走呀其实也有打妄念，或者是你这地方妄念都没有了，只有这一个话头，这个话头能不能称之为妄念啊？也可以称之为妄念。就是这时候只有这一个话头了，这一香板把你这个话头也给你打掉了，这个话头也打掉了，只剩什么啊？一切都没有了，只有这个寥寥分明的灵芝了，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说是这地方能契入。所以说无可再快，是一百止步刹那间，一念不着，净空湛寂之境，如昙花一现，上上根人自能于是一把拿着。哎，这就是一把擒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心中心打坐所说的一念断出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突然间凸显出来了。若能这个学人啊，这时候能一把擒来，这即是当学人当人的这个本来面目，这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这是老人说的这个话，就是这地方呀，如果真知认识到了也不容易，多数人在这地方啊，可能现前了，但是又错过了，或者又错认了。错过了就是说这地方不认识，错过了呢就说是认到这个景象上了，这也都很可惜。所以说他们在这地方呀，如果上上根人在这地方也能一把擒住呀，原来就是你，就是谁呀，就是没有相貌。古人说百年三百六千日呀，一百年只有三百六千这么天， 那么反复原来是这汉，原来只是你啊，这只是谁啊，说不出来，道不明白，有什么相貌呀，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就好个风流画不成，只能说哦，原来是你啊。别人在问这个你是谁的时候，哪有拿不出来，只能说是算了，拂袖而去，所以只能这样。这就说是在这地方上上根人能一把青来，但是呢，认识之后呀，这个很难。这就说是老人在那地方说，这个第一步很难呀，不要以为这个打开本来见性一把青来，或者是认识到这个灵芝之性，这是容易的事情，这个不容易，这个最难，就是认识到这个地方呀，再说后面的路，后面就紧接着就说是认识之后即不复忘失，再猜，就是认识之后呀，不把这个本性忘失掉来。什么叫本性忘失掉呀？本性忘失不是说是本性有得有失的意思，是说是我们又开始着相了，一着相那不就把本性忘失掉了吗？这一着相就是认假作真了，把假的当成真的了，那就把真的忘掉了，这就叫忘失，不是说是这个本性失掉了，本性根本不会失掉，你就不知道它也不会失掉，只不过是这时候我们去着相了，着相就把本性忘失掉了，这时候就用猜话头，这时候还要再猜是什么意思呀？还要提持话头呀，啥时候又忘失本性了，又着相了，提持话头提起来，别让自己着相，这就称之为保任。所以说并不是说是一明白之后一悟之后就话头不猜了，一悟之后还会猜话头呀，这时候就起到保任的作用。这是虚云老和尚在打禅期的时候说的，这是在虚云老和尚的开示里面说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还会提话头，为了干什么呀？保任也有过程，保的时候呀，保死，保不要保得太死了，这地方能起灵活，能灵活起来，能起大劲大用，这又更难上加难了。所以啊，我们老人就在这地方说，参禅也有三难，第一难就是说用功有三难啊，第一就是认识本性难，这是认识本性，认识这个灵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这很难。第二个就是认识之后呀，保任不忘失难，就是把这个呀一直不着相，一直不走作，这个很难。这个最后呢，就是不光不忘失呀，还能起灵活，起大吉大用，这就更难上加难。所以说有这三难，这也是云门禅师说的，就是认识之后不忘失，就再猜，就在这地方再猜的时候就是保任了。所以说是这时候实物一动一静一隐一显本无生灭，就是不管在动静啊或者是行住坐卧中啊，这个本性都不会生灭掉，时时刻刻都在这个都在绝照之中，都在觉性之中，本无来去，没有悟之前，以前呢也不会失掉，今现在已经明白了，今已悟原味的，今现在已经悟了，或者是已经明白了个什么呀，明白了个无所得，或者是明白了个没什么明白的，明白了个没什么明白的，所以说悟了之后有什么得到吗？悟了之后没有什么得到的，没悟之前有什么失掉吗？没悟之前也没有失掉过一丝一毫，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是用功，继续用功的时候，这在动静之中影响之中都能体察到本性，这就更难了。所以说是动静一如静中功夫呀，静中功夫能做的呀，虽然是好，但是还是不为妙，要动静中都能做的这个功夫都能一如，这样才可以。也就是说像我们老人说这个，说到这个净念相继的时候呀，或者说是毒舍六根净念相继的时候，说这个净念啊，就说是我们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这才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体现出来的，这才是净念。这个净念啊，不光是在静中体现出来，要在动中也体现出来，不光要静中相继，还要动中相继，再到最后动静一如，到最后呀，这个动静的痕迹都没有了，这样才行。这就是用功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不是说是一悟变了了。所以古来的禅师就说是呀，认识到时候本体上呀和诸佛没有差异，但是呢，岂可一生即同佛利用啊？就是不可能，你这一生用功之后呀，就能像佛那样有其大妙用，有佛那样的利用，不可能。这是多生力劫的事儿。就是在这地方，就是说本体上。我们在这地方明白了，和诸佛没有差异，一切众生都是佛，但是呢这利用上有差异，所以我们看到的三十而相八十虽好， 这些东西都是妙用，这不是说是药，这不是说是根本，但是呢，这是啊，用来救度众生的。就因为做了无量无边的这个救度众生，积累了无量无边的福德功德，才能改得如此的相好庄严。所以说是，你说它是有相，有相发一所有相是虚妄，当然是虚妄的。但是呢，这虚妄相它有用，它用来干什么呀？它用来接引众生，它用来救度众生，这就是化身的妙用，如此才能起无量无边的化身呀。哎，所以说是这地方说的是后面，就是后面说的是利用，不是说是说是本体上，是说是利用上和佛有差异。所以在这地方后面还会接着才话头，还会抱着这个话头，抱着这个话头就是继续保任，继续用功。所以说是只在认得不认得，就是在不是在这个未悟之前呀，也没有失掉什么，悟了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呢只是在认得不认得，就是你认识得了，识得了果然果然，若不识得呀也是果然果然，识得了什么是果然果然，原来原来啊，就是哎呀原来只是这么个相貌呀，若不识得呀，哎呀原来原来原来，大家都在生死之中，都在流淌之中，都在这地方轮回的，都在这地方轮回的，所以说是只在于认得呀、啊、不认得而已。所以虽然这样呀、啊、奇异言的这不容易，就是那个人能一把琴来，这个这地方灵智凸显的时候，能一把琴来，能认识到这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能是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我，再也不认色身为我，不认这个妄念为我，而以空寂为体，以这个灵智为自心的时候，以灵智为我的时候，这不容易。如果真正到这地方，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世人虽有中因，临命终时虽有中因，也不能懈。就是真人能认知到这个灵智之心的时候呀，也能做到，自然能做到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能做到这样的时候，到中因境界上，虽然有业力，还有业力，有业力呢，但是不被业力所系缚，这就已经解脱了，这就已经解脱。所以说是这容易吗？这不容易，这不容易。若世间因缘之未至，虽直接痛快告知，比亦不行。就是如果大家世间因缘不到，就学人啊，世间因缘不到，那么你就直接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呀？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即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就这地方告诉了也没有用，他不相信，他不相信。这就是学人的这个解脱世间因缘不到，就是解脱福德不够，不够，就是不愿意求解脱，就是这地方解脱时机不到。所以说说了他也不信，为什么呀？福薄而不改成当也，福德太薄了。这时候不是说是世间的这些福报呀，不是说是你这些有为的功德相呀，不是这些东西，是说的解脱福德。你这个解脱福报不够，解脱福报不够，解脱福报不够，就是老任有相的这些东西，不改弃入无相，不改弃入空无所有，在这地方老是害怕，哎，这就不改成当。所以说，故毕竟多时之日白吃苦啊，我们在这地方。打六阴肉念佛参禅，哪个不是白吃苦呀、啊、都是白吃苦，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白吃苦，才会有一份少一，才会有一点点这种承担的勇气，就是因为自己吃了一点点苦，觉得哎呀我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了，我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我才能承受住这个压力，才这就叫承担嘛。就是你在这地方才能承担的，你自己好像说是盖了打了一千座，觉得哎呀我自己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说本来是佛，说本自解脱的时候，这地方哎我心里面也能欺入，也能相应，为什么呀？我打了一千座呀，这是本分呀，这是本钱呀，有这个本钱在，我当然说是本自解脱了，就是因为在这地方吃苦了，在这地方吃苦了，所以才有这样的这样承担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承担的能力啊，一上来就告诉你说本自无，没有束缚，本来就是解脱的，那谁肯盖啊？那谁肯信入呀、啊？没有人能信入，没有人能信入。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念佛呀、猜禅呀、修密呀，选一个法门行其谢绝，都是吃苦，都是吃苦。但虽然是吃苦呢，这个必不可少，尤其是现在更是必不可少，更应该刻苦修行。哪有不刻苦修行的？更应该刻苦修行，不刻苦修行，这个刻苦修行都不一定有承担的这个机会，更不要说不刻苦修行了，不刻苦修行连那个承担的契机都没有。就是更差的远了，所以说是吃苦就吃苦吧，冤枉就冤枉吧，冤枉路多走走也没有坏处，没有坏处。这就是宗下之不可轻许者，不轻许可者呀。就宗下呀、啊、他不轻易说，不轻易说啥，不轻易说你见性了，你开悟了，哦，宗下或者就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他唯一许可就是像那个语录里面记载有所谓的我们看起来有许可的这种话啊， 就像那个永嘉玄觉里面说的，如是如是，哎，这个看起来像是虚壳，这但是呢也不轻易说。还有像那个像这个圆悟克勤，当时见五祖法眼的时候，五祖法眼就是一直都不肯塌，圆悟克勤啊就太伶俐了，那个积分啊转语啊那个教理啊什么都能说得透彻，说也说的，行也行的，做也做的，但是呢五祖法眼就不肯塌，所以圆悟克勤就说是，哎，你这个人是转坏我的眼睛了，转坏眼目了，就是你强子转坏，你一直不肯我，你就是不肯我，你就是为了不肯而不肯。他就不满意，后来他就和他的那个师兄走了嘛，走到拜道上呀，得了一场热病，他就哎呀，原来这个以前所说的这些言辞义理啊，自己做的那些知己啊，下的那些积分转眼啊，都不顶用，那就算了，再回去到师父那地方去吧。哎，等他在那地方，因为听到那个什么呀，平湖小鱼本无事，只要豺狼识得身，他到这地方呀才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呀，这个五祖法眼才后来才说了，哎，他说了一首诗啊，他说了这个少年一代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他把这个明白了之后，他就去给师父禀报去了。禀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偈子，就是少年一代风流事，哎呀，我们就像有时候过这个花花世界一样，这个花花世界去到那个地方呀，这多风流多快活呀，但是呢这个风流快活呀别人都不知道，只有和一块风流快活的那个美女知道，这就是只许佳人独自知，只有她知道呀，别人不知道呀。也就是这个事情啊，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冷暖自知的事，不是告诉别人的事。哎，听到这个话呀，他五祖法眼才说是，哎呀，才给大家说，哎呀，我这个师尊啊，会猜柴了，猜得柴了，才就这么说。也就是这是宗下不轻易许可。为什么不轻易许可呢？这是真正的慈悲。如果在这地方说，哎呀，你见性了，你开悟了，这都是祸害。如果我们现在如果心中心里面有谁来出来这么说呀，或者是哪个老师出来这么说，不要说我们心中心学人，就是学佛的哪个上师，哪个大善之士来出来说你开悟了，你见性了，就应该唾他，劈面唾他，哪有这样祸害人的，没有这样祸害人的。所以说这地方不轻许人，那是因为他慈悲的原因。慈悲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祸害你，不愿意欺瞒你，也不愿意祸害你，就是这样。所以说是恐其一举，害怕在这地方一说许可他，则祸喜魔来生。哎，这一听说是善知识说他开悟了，说他见性了，这时候好像喜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自己成就了，自己证得圣人了，别的人都是凡夫，这其实就是魔来了，都是魔来了。为什么呀？已经有了凡圣之心了，那么就说是凡圣宛然对立了，这就是魔之见解。所以说是喜魔来称，或骄慢于人，就是自己功高我慢心起来了，自己比别人厉害，自己比别人优秀，或自以为满足，认为哎呀，我开悟了，我见性了，就到这为止了，再没有什么多余的事了。其实这就是小根小气，小根小气就是得以为足，不思进取，他再不向前了，止步不前，故不改也。就是就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不轻易许可人。那什么人才可以轻易许可呀？你许可了他，他从来不觉得这个许可是一个高于别人的事，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你说他开悟见性了，他觉得开悟平常不就是见性的事吗？一切众生不都开悟见性了吗？没有见性他怎么见到这一些东西啊？没有见性他怎么听闻到这些东西啊？没有见性他怎么行住坐卧啊？他都没办法行住坐卧，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行住坐卧，都是见性的，没有一个不见性的。他认为这是轻松的事，他是平常的事，没有高下的事。对于这种人，就可以开许他是开悟的，就可以说他是见性的，因为他这没有这样的高低之见，高低的这种差别，没有这样凡圣的这种见解，所以在这地方能说，这样才可以。所以说是不是轻易在这地方说，不知其意尚有未尽，就是这些人呀，以为自己有得了一点点利益，就再也不向前进取了。就说是其实啊，这个地方啊还有东西多了，就是那些无始劫来的习气，那些药气大吉大用，那后面的路还很漫长。你如果真是在这地方明心见性了呀，也只是拾得了一个修行的路头，就是你这样在以后呀，左走右走，上走下走都不会错了。但是虽然不会错了，你还是要走，你不走怎么能到家呢？不走永远也不会到家。你只管去走，你也知道路途即是家舍，但是这些路途都要走过，就是这就叫意犹未尽。他呀不知道这个地方呀还有未尽的地方，所以他在这地方止步不前。 所以尊下不容易去，不轻易去许可人呀。改许可者，许其以任归家之路。就是你为什么要许可呢？哎，你这地方已经明白了，明白什么呀？明白怎么去修行了。以前都是盲修瞎练，这时候终于明白了，明白了是修行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什么简单呀？在别人家做人了。在别人家作证了，这就是回家之路，这就是无修之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发现自己人家作证了，发现自己又着相了，提醒自己别着相，某甲醒醒着，不要被这些相所埋了。哎，这就是称之为修行，这不就是无修之真修吗？这就是所谓的真修，这不是有任何方法、有任何方便可以用的，没有任何方法可言，也没有任何方便可言。所以说在这地方许可是许可他已经认识到归家的路头了，方向不会错掉，我们都知道从这个方向走出去必然会解脱，必定不错，就是时时刻刻关照自己不着相，这必然会解脱过去，解脱出去，那么照此走下去即可也，并不是说非去许其到家了，并不是说你这一开悟就能到家了，一明心见性就已经到家了，什么都不用盖了，再又好像这个吃肉的也来了，喝酒的也来了，好像开始一大堆是非都来了，开始好像这个放纵自己，这俩就是其实过头了，就是过头了，这都是习气突然间显现出来了，在这地方应该紧把舌头，把这个绳子头呀紧紧的抓住，不要有这样散漫的心，这地方就是称之为精进。就是愿意向自己的这种习气来下手，愿意向自己的这种着相的习气来开刀，这样才行。这到这地方，如果不在这地方下手，不在这地方开刀，这就是体恤自己啊，不狠呐、啊，对自己下手不狠呐、啊。所以，并不是说是许其已经到家，没有说是已经到家了，只是说是知道路头了，知道怎么走了。所以说若许其已得家则不斥劝其无德，如果说是已经许可，哎呀你已经成就了，你已经解脱了，那不斥于，那就和劝他不要走有什么差异啊？你劝人他一直停在这地方了吗？不让他前进了，这就是失之罪过，这就是师父呀是瞎眼害，师父是瞎眼害，就是不轻易许可人。你看我们老师啥时候说人见性了呀？当然他也没有说人不见性，这两句话他都不会说，都不会说，就是老人在这地方也是人，也是如此，哪有说轻易肯人说是见性了，说开悟了呀，说见性说开悟都是鼓励你的话，鼓励你什么呀？鼓励你好好用功呀，鼓励你好好用功了呀，就是你已经知道你已经认识到回家的路了，赶紧走呀，好好走呀，这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你见性了，说你开悟了，许可的地方，他是许可你认识到回家的路了。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如果再出来有善知识说你已经见性了，你已经成就了，这地方其实就可以骂他，就可以骂他，这是师父的罪过，当下地狱者，这很狠了、啊、这就说的为什么呀？误人解脱，误人解脱，误人法身慧命，你不让他解脱了呀，你不让他走他怎么解脱出去啊？所以说至于学人勿听勿许，自身法障不再用功，此处自悟，就是你这个学人呢，你自己老觉得自己开悟了，自己见性了，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不再用功了，这是你自悟，这倒没什么要紧，你只耽误你自己而已，你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呢，如果师父是这样的见解，那就误了一大片人，误了一个大片人，所以说那样的人应该下地狱，而不是说你这个学人，你这个学人最多自己在这地方不悟而已，你不会下地狱啊，你最多这一生修行没有悟嘛，下一生出来再修行再悟道而已，再努力用功嘛。但是呢，你这个当师父的如果这样的见解，你误导了多少人呀、啊、那边别人的法身慧命都误导了，那这样的人只有下地狱的份，没有解脱的份，就是师父不容易当，不容易当。所以二度说此处自悟，与人何约，这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自己愿意，你自己愿意自己这个自己耽误自己，不是别人的事，你也耽误不了别人。所以破三之后呀，正式入功，入手用功时，所以我们老说呀，明心见性不是什么事儿，明心见性呀只是说是知道了路头，知道怎么开始修行了而已，即使说是三五百座打开本来见性了，那有什么呀，没什么呀，还应该努力用功修行，把这个一千座打完，这个一千个呀就是这个利用呀，不是说是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所能衡量的，
就是这个事啊，是多生历劫以来的事儿。就这个溢出，反正这个老师说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地方他也说不到，他也说不到。那不要说他也说不到，佛经里面记载佛也说不到，这个究竟有什么溢出，佛也说不到。所以就是说，在这地方打三个拜座，开悟了、见心了，有什么用呀？就说是已经知道路头了，更应该努力用功了。这个千座还是要打败，还是要打败，不是说在这地方就是撒手不管了，也不打坐了。哎，这就是很可惜，很可惜。所以说，此时与禅与密与静皆无关，就是这时候破财之后啊，你再去用禅或者用密或者用静都可以。你破财了之后，再去提一句话头，提一句话头来保人也可以啊。支持一句，只念一句咒语，像我们禅宗的或者那个宗下有好多，比如说是关于这个嗡嘛呢大力吽嘛呢，这是我们的随心咒呀。我们随心咒他也拿来用保人呀。但净土的话，他就说是你破财了，你也可以用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来保人呀，也可以。这时候禅净密好像看起来用的是禅宗的方法，或者是密宗的方法、净土宗的方法，其实不相干了。这时候已经是人家保人了，已经在用功了，用功了就用功了。用功的过程中就不在意这些了，不在意是财是净是密。就像我们在这地方观照的时候，我们在这地方观照的时候说的是结代妄想。至于说是你用一句名号结代妄想，还是用一句咒语结代妄想，还是用话头结代妄想，还是用凛然一绝结代妄想，都没有任何关系。你用什么方法结代妄想都可以。这个不叫修那种方法，这不叫修禅或者修密修静，这叫观照。这是我们心中心所说的坐下的正行，这叫观照。所以说是皆无关系，这时候就和禅静密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说当加意与心地妙明，以反真本体之力，这时候就是更加着意于自心是不是着相，就是心地妙明，就是看自心是不是着相呀，是不是有着相的时候呀。这有着相的时候呀，就证明自己还有走作，这时候更加用功了，要更加用功了，用来反真本体之力用。就是反真本体说什么呀，本体本来就是无相的嘛，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在这无相的认知上越来越透彻，越来越坚信不疑，越来越肯定，最后连这个肯定的余地也没有了。哎，这就是无相的这个无相的这个利用啊，已经很足了。这就是故习气越去的越勤，本体力量越多。就是习气就是着相的习气啊，这个着相的习气去的越勤，或者用功用的越绵密，或者用功用的越紧凑，这个本体的力量才会越足。本体的力量越足，就是本体其实那个力量啊，时时刻刻都是那样，没有差异，没有差异。为什么力量凸显不出来呢？就是因为着相了，就因为这个着相，着这个有相之这妄想的光芒，着这个妄想把我们本体的这个无相光明掩盖了、遮掩了，这就是本体的力量啊，显现不出来了。这时候待去除妄想，只怪把这些着相的习气去去除，那么本体的力量自然而然会显现出来，三明六通自然而然会显发出来，这是必然的。所以说是学生往往以根本出名，刚明了根本了，就认为大事已毕，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哪有大事已了啊？没有大事已了。呜呼，此何以与群子负债累累，以苦心而得矿，自称巨富而守而不用呀？这刚明根本就认为这大事已了了，这就相当于啊，相当于那些很穷很穷的这个人，负债累累啊，欠了一屁股债，但是呢，盖了一番事业，挖了一下矿。突然得到一个矿柴了，得到一个金子了，认为自己成了巨富了。其实不知道呀，这时候才挖到矿而已，你才把这个甬道挖开，看到里面有矿石了，你还没有把这个矿石炼成金子呀。你没把矿石炼成金子，怎么去做买卖呀？怎么去买这些吃的呀、喝的呀、用的呀？你买不了，你只是明白了，哦，我有一个大宝贝了，我有一个大宝贝了，但是这个大宝贝没有开显出来。这就是守而不用，就是你只守着这个矿有什么用呀？你只守着这个矿，这里面还有一堆渣子，别人也来不用，也用不了，你对别人也没有任何益处，那就是一堆矿渣而已。所以说是，这就是守而不用，知道自己有一个大金矿了，但是呢，还没有开显出用来，就说是不再用功了，不再用功了，就是把这个利用没有开显出来。就说是你没有开显出来用来，就相当于是你这个金子还没有提炼出来，金子没有提炼出来，那你怎么去还债呀？还是还不了债，你还是负债累累。虽然你有矿了，坐在矿边呀，饿死你啊！就是你把债还不掉呀，债还不掉，这还是一个穷苦害，可得乎？不可得啊！就是这个矿呀，你还没有得到，这个金子呀还没有形成， 所以说这时候呀，仅应该努力用功去其矿渣。什么去其矿渣？去其浊相的习气，这就是把矿渣去掉了。把这个浊相去掉了，这个金子就凸显出来了。这个金子凸显出来了，我就可以拿金子来负债，那还债了。拿金子怎么还债呀？这时候真正认识到了，这地方没有债务，哪有债务呀？没有债务，都是金子，都是就是这地方就说是哪有说是以前的负债累累？所谓的负债累累是什么呀？就是以前所造的种种恶业。这时候是什么？这个认得金子了，就是把这个金子提炼出来是什么呀？就是认识到如来藏性了，认识到如来藏性就发现哪有造口业啊？没有造过业，往昔所造的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一个是造业，没有不曾负债过，负债过，所以说这就一下还清了，这就一下还清了，所以说这才叫炼成金子了，这才能用呀，这要不然怎么用呀？要不然你守着那个矿也用不了，也还不了债，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就是根本出名之后急需用功，不应该在这地方认为大势已毕。如果认为在这地方大势已毕啊，还是一个穷苦海，还是一个穷苦海，还是不能启用，还是不能启用。这就是本体上啊可能没有差异，但是呢用上会有差异，可能大家证的本体都是一无二无别的，但是呢利用上有差异，你在这地方着相着的深，那利用就不足，人家在那地方着相着的少，心空净，习气少，那这时候起来的妙用就广，起来的妙用就广，它可以现无量无边的化身呀，也有神通呀，这些都能显示出来呀，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利用越来越足了，利用越来越足了，这就是破猜之后的一个用功方法。就是其实我们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不是什么那个老是在这说，就是说用功之后三五百座明心见性，这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啊就把这个千座摔过去，乃至于是过了千座之后呀，也是打开本来见性了。但是呢关照的这个事情啊，有可能是多生力劫，或者是这一生一直都要去做的，不是说是好像千座来了就放野马了，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说话呀做事呀好像很洒脱的样子，其实呀连一个世间人都不如了，连一个世间人都不如了，所以这时候更应该紧把神头做一堂功夫，这时候就知道路头了，这时候做起来是很轻松的，不像以前好像老提着这个功夫，老提着这个做功夫的这个思想包袱是很累，这时候应该明白了做功夫其实是很轻松，就是减法，越减越凡所有这个着的能着到一点点的地方都应该消灭掉，都应该减掉，都应该在这地方损掉，唯道是损，就是把这些着相的习气越损，损之又损，损到干净，越来越空净，心越来越空净的地步，越来越没有着相的余地，这样才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样才能对大家有用，不光对自己有用，才能对大家有用，就是这也就是所谓说的度众生吧，度众生是什么呀？度众生就是出习气，出习气就是度众生，不是两回事，不是两回事。哎，所以就说是这二句说的禅宗的这个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再不往后贴了吧，今天时间刚好差不多到了，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本来说是师兄们互相说，互相讨论，没人说就。看师兄们有什么这个我说的哪些地方不对的，或者说二祖的这些哪些地方不理解的，我们可以一块来讨论交流。没人说呀，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刘师兄辛苦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想知道的，或者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啊想交流的。
对，忘了，这周是老师是在那个另外一个频道，如果有修行的问题，应该当时去那个频道问老师。
对，师父这次在那个频道啊，下周在这频道。看大家好像没什么问题哈、啊，没什么问题，不就到这儿吧？啊，谢谢刘师兄呢。我们下周三再见。
好，再见。
好的。